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希伯来人是一个很看重一个人名字的民族。父母为儿女取名字的时候，并不是在想这个名字的缩写能够在行李牌上显得好看，当然更不会为着想念某一位阿姨或叔叔而取名。父母为儿女命名的时候，都是希望这个名字能成为儿女生命的特质，能够人如其名。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生命发展过程中能孕育出良好的德性。当一个人的性情品格都改变时，这个人的名字也跟着改变。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约里的人物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形。在耶稣时代，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彼得最初被耶稣选召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西门。西门是一个摇摆不可靠的，如沙一般没有稳固基础的意思。后来耶稣改称他为彼得。彼得这两个字是磐石的意思。在耶稣为彼得改了名字之后，彼得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表现出与名字相称的言行。但耶稣知道彼得将会从原本那样一种浮动的沙粒变成一个坚实的磐石。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这里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这话并不是说任何人只要会念上帝的名字就会信靠神，而是说能够认识上帝的神性以及上帝的权柄的人才会信靠神。因此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我们应看重的是上帝的神性及上帝本身。当我们说尊你的名为圣，为圣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洁净的，是分别的，是十分独特的。它反面的意思是污秽的，羞辱的，玷污名誉的。当我们说愿你的名为圣时，我们是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唯有当上帝在我们的祷告中被凸显分别出来时，我们才能完全地表示出我们是敬畏尊崇上帝。不过老实说，有时我们的祷告常常出现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因为我们祷告时常常把上帝看成是个聋子，因为我们常以为要用吼叫的声音上帝才听得见，又反反复复地解释想要使上帝明白，好像上帝是个白痴，又不断地诱骗上帝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好像上帝是个硬心肠的神。我们这类不正确的祷告方式正显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主导文的教导。主耶稣给我们这主导文祷告的模式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祷告的一切，不管是长是短的祷告，我们所祷告的绝对不会脱离这句话所涵盖的。我们常向神求能够提升我们的敬拜以及加强灵命的深度，但是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句祷告并非针对个人的成圣、灵命成长的第一步，并非是祷告求内在的感受或是内在的改变，而是求上帝能实实在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属灵生命的重心不在乎有多少经验，乃在乎上帝。我们已被命定要成圣，就像是上帝为圣的一样。当我们决定要让上帝在我们全方位的生命中，不管我个人、家庭、我的工作或是休闲，在每一个环节中上帝都是主，我属灵的生命也由此开始，并且让上帝使我能分别为圣，使我能荣耀他。定睛专注于上帝的想法，不仅应用于个人内心深处灵命的成长，也应当用在为他人祷告时。我们不单只求上帝使人脱离罪恶的捆绑，更要求人们能够进一步地认识上帝。传福音的终极目标不单是使人归向主，并且要让那些羞辱上帝名字的人能够认识真正的上帝是谁，他是一位具有圣洁、恩惠、公义的上帝。唯有这样了解之后，他们也会尊崇主的名，这才是福音的精髓，让全地的人愿意让上帝成为每个人生命中的主。